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的影音剧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过去这两礼拜呢，我相信呢有投资人这个心情呢七上八下的，而且呢被川普的关税政策搞得这个心情非常的糟糕。好，那但是呢，除非你从今天开始不投资啊，如果你还是要继续投资的话，我们还是得关心一下整个市场的状况哈。那今天是礼拜一，又来到我们基金我最通的单元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每个月的基金绩效。坦白说，今天来做这一集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做的有点尴尬，因为呢我们今天要报的是第一季的绩效哈。可是当你知道第一季绩效之后，再看看现在的绩效，可能完全都不一样，完全都猪羊变色。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看一下第一季表现有哪些比较好的基金，或许经过最近的这些乱流之后呢，今年的后半段会不会呢这些第一季表现比较好的基金会有所表现呢？来，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诚心台湾负责人以旺，曾淑仪。以旺早安。
继父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不是我说今天来报绩效有点尴尬？
是，没错。尤其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好像从前两个月我们每次就是已经在提醒投资人，就是市场的波动在今年度一定会比较大一些。对，而且我记得我上一次还打趣说，每天睡起来都觉得听到新闻都不一样。
是啊，就是我们以前习惯在睡觉前会看一下美股的表现后来发现呢晚上睡觉前看跟早上睡觉起来看有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情况，所以后来也放弃了就干脆安心的去睡觉，早上起来再说吧。好，来，我们来公布第一季的在台湾有合法销售的基金的绩效哈。我们先来讲股票型基金，第一名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整个第一季来讲话，台湾合被销售股票型基金美元报酬是-2.62%。我讲负数哦，
是，
也就是说大家发现涨的可能会觉得数字很大，但是跌的呢数字也不小，而且跌的幅度呢就是，而且跌的组别可能是相对是比较多的。那其实第一季呢我觉得当然是这几天，就是当然就是四月份，就刚刚继父也提到嘛，其实四月初到现在有一些变化，尤其四月的第一周的大跌，其实会让很多我们现在看第一季觉得好像有点相差远。但是实际上来讲，如果你回想一下，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贵金属肯定是大涨很热的一个组别，
金价一直在创新高，在呢已经有突破到每盎司3300元的这个价位，看起来还会继续涨，对不对？
是的，所以这个金价的部分，那当然就贵金属不是只有金嘛，对不对？这些镍啊，这些铬啊，这些
铜啊，
这些也都是。对，那其实呢，贵金属组别呢，在第一季的美元报酬有34.65%。
你刚刚说整体是
-2.62%，
结果它一类型的基金绩效就有34%。
对。
那就表示说后面表现不好的可能跌幅也蛮深的，好，待会我们再来讲。所以第一名的就是贵金属类的股票型基金，它最近这一个月 涨幅又是多少呢？
它三月份的话的涨幅大概是 16.91、
啊、
然后半年是 17.63、
嗯、
然后一年是 51， 有时候其实它是第一季涨的特别特别的多。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刚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市场的状况比较不明朗的时候，这种避险的需求其实就会跑出来嘛。而且就像基夫刚刚提的，其实金价当一直不断的往上涨，对，这个其实也是投资人就是在避险的时候，我觉得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钱就会开始流往一些过去大家会觉得稍微有避险性质的，还有什么就防御性质的。
嗯，
对，那不只是反映在我们的投资的这些分类，包括货币也是嘛，这些一些避险的一些货币呢，相对上来讲也会平常你觉得它都不怎么样，但它在那个市况不好的时候它就会特别的突出。
不过贵金属的基金其实从去年开始表现就不错，你看黄金是从去年开始涨，也不是今年才开始涨吧。
是没错。
所以第一名我觉得实至名归啦哈，而且第二季如果来报榜单的时候，我相信搞不好呢，贵金属还是有可能会名列前茅的哈。好，那接下来呢，第二类，
第二类的话是西班牙股票、
哦、
意大利股票，我一起把它念完了。德国股票，然后中间夹了巴西，然后中间又再再来是欧洲灵活、拉丁美洲、欧洲大型价值、欧元区的大型跟欧洲股票首
尔。你刚刚念的就是除了第一名的贵金属之外，从第二名到第十名的，这样听起来不是欧洲的，就是拉丁美洲的相关的基金，对不对？
没错，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太意外，因为如果你过去这一段这几个月有听这个季夫的节目，你会发现我们那时候就有强就有发现欧洲的标的一直在前面的榜单。
对，
而且那时候也有提醒一下，就是因为科技股在修正嘛，都有提到欧股基本上它的成分股通常不是科技股，不是这一类成长型的，是比较偏价值型的标的，
没错，
是制造业啊这些。那其实的确在第一季来讲，甚至到四月份的这过去这段时间，价值型的标的其实走势都比成长型的标的比较好，
可是都集中在欧洲跟拉丁美洲。过去我想过去这两三年，这类的基金已经很少人在谈了，所以有真正在投资人可能也不多。有的话应该是手上已经放很久很久的标的了，对不对？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因为我们刚刚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回顾嘛，对不对？那它真的出现在榜单前十名，我们一定要把它念出来，对不对？对，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右边看看哦，我们刚刚讲的不管像西班牙、意大利、什么德国，它第一季的表现大概就 15% 美元报酬、
嗯、
可是你看季夫你往右边看，一年是不是也是 17.54、
嗯、哼，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过去这一季它涨了差不多过去那一年，
所以就是的确欧洲的股市在今年啊，就是2025年开始似乎有摆脱过去的阴霾，即使它的经济的数据啊什么都不好，而且他们也持续在降息，可是好像股票已经开始在反应了，对不对？
没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讲说这个就很现实的一面嘛。那过去这几年，就是过去这几年科技股涨得好的时候，根本就没人在理欧股，对吧？
嗯，没错。
对，因为它的成分股的状况不太一样嘛。这个我觉得，过去这段时间也都有强调过。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受惠的，那当然就是比较就是欧洲的这些成分股就比较受惠一些，
是，
所以自然而然的会反映在欧洲这个部分。对，那中间我们其实也刚才提到夹杂的像巴西跟拉美，不过巴西跟拉美真的还是要提醒投资人，他我们在看他其实他真的是跌升反弹，他基期太低，他三个月巴西是正的 13.8、嗯、拉美是正的 12.09， 可是我们往右边看，你看到六个月的时候他都还是负数，一年是负报酬，
没错。
所以就是说市场的资金乱到处窜到处走，那这些标的因为过去被压抑的就跌幅比较大、
嗯、
那热钱还是会留一些进去的，所以自然而然的话它基期比较低嘛，就稍微钱一些进去，其实就可以把股市稍微有一个带动的一个活性出来。
不过当年的第一季表现比较好的前十类的基金，其实我越听越挫，为什么？因为刚刚讲了几乎这前十名啊，真正在台湾有投资的这些投资人可能真的不多，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第一季表现比较好的基金大家都没有沾到边，那大家沾到边的基金表现可能不会太好啊。那再加上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我觉得哇，今年投资这个基金可能大家真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好吧，那我们讲完了第一季表现比较好的前十大类的基金，接下来就要看 表现比较差的前十大类基金，表现最差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表现最差，我真的不想念，但我没办法，有没有？其实最差的就是台股基金咯。第一季表现最差的第一名是台湾的中小型，它其实美元报酬是 18.43。
负 18.43。
对，负 18.43。一个月就三月份是负 14.49。
嗯。
六个月是负的 16.5, 然后一年是负的 13.2。
基本上是
重灾区啊。
今年台股呢突然就猪羊变色。我记得去年在讲年度这个排行的时候，台湾的大中小型的基金都名列前茅，都不是前三就是前五的这个名单里面齁。也只不过这个过了一季之后居然猪羊变色。我们的中小型基金居然第一季表现是最差实在意想不到。但是就是我刚刚讲，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因为可能很多人手上都有，对不对？去年台股基金其实卖得不错哦。是好吧。那第二类呢？
第二类是产业股票的传媒通信。然后第三是台湾大型
啊，不只是台湾中小型中标，大型也中标。而且你刚刚念的传媒通信，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台湾的中小跟大型，这前三名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基本上都是去年表现比较好的。所以
你下面还有一个科技
啊，靠！你真的是
我们一起讲完
傻眼，
我们伤口一起嘛，
好吧，一起揭开第四名啊。我们怎么笑那么开心？我们是苦中作乐，
对，我们没办法，对。
第四名是科技的，它表现怎么样？
它第一季是负的 13.84 的美元报酬，
嗯，
一个月是负的 11， 六个月是负的 10.57， 然后一年是负的 5.66。
去年因为科技类股带动的风潮，真的在今年第一季完全的改变。你看前四名的表现最差的基金，可能呢，都是去年表现最好的基金了。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讲，市场的定律就是，永远在变，就是不变的定律。那去年表现好了，真的不代表今年就表现好。尤其你看看最近这几个月的科技类股的表现，真的让很多人了，都有点措手不及，很多人想要调节都来不及。
对，因为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到四月中旬左右嘛，
嗯，
我相信就是4月3号到7号这段时间大跌，虽然就是那几天我们是放春假嘛，但我们回来
还是补跌啦，
我们回来补跌的很惨嘛。所以这段时间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老实说。对，嗯，
好，那我们刚讲的是表现比较差的前四名，那我们这第五名到第十名也一并把它报出来吧。
好，表现最差的第五名是印尼，然后再来是泰国，
嗯，
然后就出现了美国的小型股、美国的大型成长股，还有替代能源跟印度股票。
你刚刚说美国大型跟小型也都榜上有名，
是的，
这个在去年的年度排行也是名列前茅，所以去年表现好的今年都开始吐回来了，这个绩效都完全吐回来了。还有就是你刚刚讲的印尼跟印度双印，这个我记得在过去几个礼拜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表现，然后之前前几个月在讲的时候，尤其印尼的表现就已经不是太好了。
对，因为印尼的话其实它第一季是负的 12.9 嘛，
嗯，
然后三月份是微幅小上来，但是它半年是负的 26， 然后一年是负的 24，嗯，就其实它大概是从去年的第三季末第四季就开始出现它一个比较大的主跌段，
嗯，
对，所以它的报酬表现就一直表现的不太理想。
是，
对，而且我相信我们之前也提过嘛，就是印尼啊泰国这种股票都股市很小，
是，
所以其实蛮容易就是资金的来来回回的时候就对它的股市影响蛮大的。
不，这印度上榜我有点意外，就是我记得在我们报的是现在是前一季的榜单到三月底，我记得三月它其实有回弹呢。
对，它其实应该是讲说它其实它的那个第四季的状况的话呢，其实第三就是应该讲说第一季的状况是负 6.3，
嗯，
但其实三月份它是正的，
可是它是正报酬，
对，它是正报酬，所以你没记错，它三月份是正的 7.67，可是它半年是负 12， 然后一年是2，所以就说它其实也是跟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东南亚股市其实在去年的第四季、第三季末、第四季，嗯，都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跌幅。那如果比较大的跌幅，它又没有在最近这几个月份有比较明显的弹升的话，其实整个看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季嘛，
嗯，
所以就整个还是会被拖累了。
对，我记得印度去年开始表现就不是很好。我们台湾很多人在做定期定额的基金的投资，这个账面上的这个数字啊，很多人是由红翻黑啊，本来是赚钱变赔钱了。但是我记得就是三月份稍微拉起来，好，要不是三月份拉起来，可能一季 季的表现会更差就是了齁。好，这个是股票型的基金齁。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揭晓在第一季呢债券型的基金表现又是如何。那另外呢刚好呢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是台湾基金奖颁奖的热季齁。那诚心台湾基金奖今年的名单也揭晓了，我们待会要来听听以往帮我们介绍今年的得奖名单有哪些基金呢。
很远的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爆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加州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耶。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 Yvonne。只要 Yvonne 来我们节目中，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大家揭晓基金绩效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2025年第一季的基金绩效，刚刚已经报了股票型的基金，那接下来我们看债券基金的表现在第一季又是如何呢？
债券型基金的话，在第一季如果我们用原币来看的话，第一季的报酬率是正的 1.51、但是呢其他一个月呢是负的 0.27， 过去半年是 0.66、一年大概是有 5%、所以其实相对上来讲，就是债券型基金的表现相对是比股票型基金来的持稳一些。
对，我记得今年的第一季的债券表现跟去年相比的确走出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行情哦，因为去年很多人押宝在债券型的基金上，结果没想到事与愿违，第一季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表现比较好的类别的债券型基金有哪些呢？
其实表现比较好的类别呢，其实还是前两名呢，不管是元币或美元都还是在可转换债券。那大家会说那股市又不好？没有，欧股很好哦，所以这些走势
我们刚刚有讲嘛，欧股的基金第一季表现还不错，对不对？
对，
所以是欧股的可转债基金在第一季表现
其实是可转债基金的第一名是可转换债券的欧洲，然后第二名是可转换债券的其他，但是它其他是其实基本上是它是什么都投，就是很混乱，所以在通常在这个趋势里面，基本上这些其他类的投资欧洲也比较重，所以它其实在那个第一季的话，它的元币报酬大概是 6% 到 5% 跟 6%、其实也蛮厉害的。
对，
然后再下来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点进入一种停滞性通膨的状态，所以一些通膨连结债券其实在第一季表现也相对是比较好一些。
现在大家关心的关税问题可能会引发通膨，所以通膨债券现在又开始变得受到市场青睐了，对不对？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用元币来看的话，第三名的是全球通膨连结债券，它第一季的元币报酬是 4.11、所以表现相对上来讲是在第一季特别突出，它一个月是正的 1.48 嘛，可是我们往右边看你会发现它一年也不过就 4.39，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会跟着题材而出现的一个组别，所以你看在第一季因为这个停滞就通膨的问题会大家引起讨论。
简单讲，通膨债券的概念是它的利率会随着通膨增加，对，就通膨如果增加它就增加，但是如果通膨这个减少的话，它就会收益就没有那么好嘛，对不对？
没错，它基本上是跟着通货膨胀会去做一些微幅的调整的一种债券。对，
OK， 好，那我们在台湾投资人最喜欢的这种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以前叫高收益债券基金，现在是表现怎么样呢？
非投资等级债券老实说在第一季的表现呢没有太突出，但是你说它跌幅很大吗？倒也还好，因为呢其实我们刚刚讲这个平均是正值，对吧？
对，
所以其实第一季如果用元币来看，多数的债券型基金的组别都是正的，所以像这些非投资等级债券，像我们讲的像全球的，像一些我们比较台湾投资人比较选什么全高收啦，有没有全球非投资等级，大概它的元币报酬大概是 0.88 左右，
是，
然后欧元的非投资等级大概 0.5、然后美元的非投资等级大概 0.47、所以你说它表现有特别的好吗？倒也还好，但其实表现比较理想的反而是大中华跟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真的吗？
我觉得这是受到中国，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提过，其实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其实我们投资在亚洲或是大中华区一定是以中国的非投资等级债券是最重的，
是，
那他们其实在经历了过去一段时间的重挫之后，其实在今年其实是稍微有点比较，我觉得应该讲说它在去年是缓缓的涨，因为像譬如说像大中华的非投资等级债券这个组别，它其实第一季的元币报酬只有 1.8， 可是你往后面拉看你就发现半年是有 1.12，整年有 6.54， 所以它其实是缓缓动。那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呢 单月份是 1.77, 但六个月有 2.13, 然后整年度有 7.2, 也就是说从去年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就是第二季左右开始的，他那个非投资等级债券，就是中国的一些负面的讯息慢慢消化，其实非投资等级债券的标的其实是有随着这个市场变好稍微的往上走了一些。
嗯，是好。那我们刚报了表现比较好跟比较差的股票型基金跟债券型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个别基金的部分哦。因为个别基金如果表现好了，它会高于平均哦，非常多。我们来看一下在境外基金的部分，在第一季表现最好的前三档的个别基金是哪三档呢？
如果是境外基金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跟我们刚刚的组别很像，基本上就黄金了。
嗯，
就是所以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施罗德环球的黄金，它是欧元计价的，所以它的元币报酬是 37, 然后转换成台币有 45,
哇，
可是不要忘一个，它其实最主要涨在三月，它三月25%，
也不错啊，
半年只有19.7%，
也至少现在看到正报酬都很开心。
对，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这个后面那个不管境内境外，我们都给他拍拍手了，
是是是，
因为他们都交出至少是两位数的报酬率。
我们这样的心态是很 lucky，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第一季的报酬可能在这个四月份就完全要吐回去了，没关系，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好，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的话是富兰克林的黄金基金，
也是黄金基金，对不
对？对，那它是美元计价，它元币报酬美元是 41.31、
哦、
然后转成台币是 43.1、
也是40%、哦、那第三名呢？
第三名还是黄金、
啊、
就是进达的环球策略的环球黄金，
是，
对，那它其实也是美元计价，它元币美元报酬率第一季是 34.65， 然后台币是 36.36、
嗯、
然后其实到第四名到第五名到第六名都还是
黄金, 黄金、哦、那不错，然后至少都有三成以上的报酬，对不对？
对、
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就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境内基金的部分呢，
如果境内基金的话、反而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其实第一名是新光的恒生科技、
哦、
那其实这是港股，
反而是港股，对不对？
对，港股、嗯、但它这个是蛮跳脱的，因为其实但其实它是放在科技类型，可是这一档标的呢，它其实在第一季呢美元报酬有 16%，
可是因为它投资是恒生的科
技，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知道其实自从过年的时候 DeepSeek 这个横空出世之后呢，香港跟中国的科技股，尤其在香港的科技股飙得非常凶，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子它的表现跟一般我们认知的科技基金就不一样了，
没错、嗯、对。然后冠名又是元大的黄金期货，
然后、哦、黄金期货基金，对不
对？
对、
嗯、那它其实它新台币计价的报酬是 16.17， 就第一季、嗯、然后第三名就跟我们主编一样是巴西、
哦、
就延恩的巴西、
嗯、
那它是新台币第一季的新台币报酬率是 16.15、
嗯、
那再来我们就出现像那个台中银那个 Taroba 的那个机器人量化，它也是投资在中国，
嗯，
对，那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15.62、
嗯、
然后再来就是保德信的拉丁美洲，也跟我们主编一样是大概新台币报酬 15%，
所以在个别基金部分跟我们之前报的表现比较好的组别有相符的，就是巴西跟拉丁美洲基金，可是比较不一样就是在中国的还有香港相关的这个基金上面，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第一季的中国基金尤其是香港的股市飙得很凶，所以这理所当然可以想得到了，就是好。那这个是个别的部分，那今天呢请Yvonne来揭晓绩效之外呢，还要请Yvonne来介绍一下今年的陈新所颁发的基金奖到底是哪些基金得奖呢？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啊，在大概三四月，就是各个基金奖公布的时候，也很多人呢都会把基金奖当作是选择基金的一个参考的标的哈、哦，参考的指标之一。来，这个Yvonne跟我们报告一下，今年你们的诚心基金奖哪些基金获得的呢？
我们其实我相信那个长期以来有听季夫节目听众应该知道，我们家的奖很少，对不对？
哎、对，
我们就颁五座奖，
是
整个市场
不容易啊，能够拿到你们的奖，基本上这祖上要积德啊，要烧香、啊，
真的是奖项很少、
嗯。
那我们其实今年呢，跟往年一样，我们颁发了四个单一基金奖跟一个基金公司奖。
好，
然后其实在我们最佳亚洲股票是颁给了施罗德的亚洲收益。
亚洲收益是股票型基金吗？
对，它是股票型基金、哦、它是亚洲收益的股票、哦、那它其实是我们基本上给它的评级是银，就其实我们有那个奖牌评级，除了大家熟知的什么五颗星，有没有、
嗯、
五颗星五四三二一的星星，还有金银铜、
哦、
中立负向、嗯、所以通常我们的得奖基金都至少会拿到铜牌以上、
嗯、
就它是一个质化的分析。那我们其实做这个质化 分析的时候，我们去看基金管理团队，你就看这个管理团队他怎么管理。